弟兄姊妹们早上好，非常高兴再一次来到这里啊，跟弟兄姊妹一起在这里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那我想大家已经看见我的题目了，就是今天的分享的题目是律法与自由，经文取自于马太福音第17章24到27节。那我想我们这是一个系列，这是这一次的最后一次。那前面呢，那个徐长老跟大家分享了这个教会的服事，那洪博弟兄给大家分享了这个宣教的服事，安宇弟兄给大家分享了这个团契的服事。我觉得这些服事都非常的重要，对吧？那实际上呢，在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社会上，我们可以看见的是信仰的表面化，那么这个肤浅化，那这是我想应该可以很清楚的认识到的。如果我们对比以前的圣徒的话，我们发现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好像缺少了一点什么东西，对吧？这个信仰上好像是越来越表面化，越来越好像对表面的认识，也许我们好像对知识的认识更多，但是呢，似乎在行出来，在对主耶稣的认识上面，也许并没有我们的前辈那么清晰、那么深刻，那么就是说，亲切化，就是真的是进入它里面去。实际上，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忘记了一个没有实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传统，就是灵修方面的传统。怎么样享受与神的同在？怎么样让自己安静下来？因为现在我们都非常的忙碌，对吧？我想真是感谢神，今天早上提前了一个小时，这弟兄姊妹还能够准时来到这里，真是感谢神，要不然真的不容易。我记得我们原来在教会聚会的时候要反复提醒，然后呢叫每个团契的这个团长们都是给这个弟兄姊妹发 email 提醒大家一定要准时到来，要不然的话呢来的时候聚会已经结束了。但是我知道作为学生大家都非常的繁忙，所以你们能来到这里真是为你们感谢神，也为真是提前来这里预备的弟兄姊妹感谢神。这是看见你们爱心的摆上，看见你们爱主的心，我实在是非常感动。但其实是真是灵修是让我们能够亲近主，让我们真的能够更认识主的一种最好的方式。那实际上现在我觉得最重要的，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改变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向主，就像刚才我们歌里面所唱的一样。那这些团契、教会、宣教的服事里面，其实有个最重要、最重要的基础，那一定是建立在内在生命的改变上面，对吧？当你的生命改变以后，你有个火热的心，你愿意服事，没有人要你去，你就自然会去；没有人要你做，你自然愿意做。你好像不做，反而觉得怎么样？好像不舒服，对吧？就像父母对儿女的爱一样的。每天到晚就想着儿女做什么事，一天到晚如果是不给你打电话来了，你就很着急。你像我女儿在外面读书的时候，我们是要求她每周都要给我们打电话，但如果她不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就会很着急。但是她也知道我们的心呢，现在这么多年下来，她已经在外面读书有7、8年时间了，所以她也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每次如果她不能打电话来，她马上就 text message， 她说现在有事不能打。所以你看，就是说当你跟她在一起时间久了以后，那么其实你生命改变以后，你向主耶稣基督，那你会就愿意做他要你做的事情。所以像宣教，像这个教会的服事、团契的服事，这一切一切的基础实在是从我们主而来的。当你认识到他更深，你的服事就很自然，而且你会很自然愿意去服事他。所以最重要的其实是让我们真的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在内心上建造，能够成熟向主。那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的服事，我们的教会的服事、团契的服事、在宣教上的服事才能够长久，才能够长久，那才能够做到表里如一，对吧？那么才能够怎么样做出来很自然，让人看见以后就知道你这是从心里面做出来的，这样做出来的这个服事才能够真的打动人心，才能够带领人来归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就真是就是说讲到律法与自由，那么是马太福音17章24到27节。那么这段经文本身并不长，但是它的意义含义非常非常的深刻，感谢神将这段经文赐给我们。好，我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认为这个基督徒好像有很多清规戒律，对不对？大家是不是觉得基督徒有很多事情不能做？同不同意？同意啊。那如果是我以前经常上慕道班啊，每次慕道友来了以后就跟我说，他说你们基督徒好像很不自由，很多事情都不能做。他说我是想信主，好像信主挺不错的，看见你们也是跟你们在一起很开心，但是一想到好的事情就不能做，他说我就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太难了啊，就是我好像很多事情做不到，好像觉得我们的基督徒都不自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是不是你觉得你也不自由？ 啊，没有啊，很好，感谢神。有弟兄姊妹回答说没有，那是非常好。其实是我们是自由的，但是我们的自由不是建立在随意的滥用上面，对吧？其实现在这个社会对自由的理解成了什么？成了就是说我想干什么就是干什么，就是自由。这成了这个随意性，就自由不等于随意，自由不等于随意。从这段经文之后，我们真的可以看见自由的真意。那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想随心所欲的做我们自己要做的事情。那我想在2500年以前，我们的孔老夫子也有同样的认识。那在《论语为政》里面记载了他说的话语，他说：“五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然后下面就没有下面了。这个容不容易啊？所以我想，如果是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当然你们这大部分都很年轻啊，听了以后可能会觉得很失望。这还有多少年呢？你们也许还要等40年啊，50年甚至才能够达到那个境界。但其实我觉得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现在就可以做到。我们不需要像我们的先辈一样，像我们的孔老夫子一样，要等到那么几十年以后才能够享受到随心所欲。但实在是我们基督徒其实在主里面，因为主的带领，我们真的能够自由地行出我们所要行的事情出来，因为这是神的带领，因为是神的看顾。所以实际上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是自由的。但是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真的是如此，他是完完全全自由的，他不受任何的限制。今天的焦点问题就是如何真正认识耶稣得自由。我想我们认识一个人容不容易？不容易啊。对，回答不容易的我觉得都是有经历的啊。因为像小孩子的话就很有趣，你像小孩子长大的时候，我有三个孩子，每次看他们长大我就觉得很有趣。哇，他们有一个年代对朋友是非常非常在乎的，那基本上就是12、13岁开始，对不对？就是到上高中以后，然后甚至上大学都还有那种依恋。那么这个朋友对他们来讲是头等大事，一听说哇谁跟谁是朋友，这个好像很嫉妒不得了啊，他怎么不是我的朋友呢？总是有这种嫉妒，就不管那个人是不是对他有利，或者是个好人是个坏人，他都不 care。 他最关心的是哇他们两个是好朋友，这背后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他不跟我不是好朋友，所以希望这个朋友越多越好，对不对？所以一旦一个朋友好像对他不高兴了，哇这个是个天大的事情，天都塌下来了。有没有大家有没有这个经历？我想你们可能都比较年轻，可能这种记忆可能比较深刻。还有所以一旦失去一个朋友，对他觉得很失望很伤心。但是实际上到了一个年纪以后，你会发现你真正的朋友多不多啊？知心朋友真的很难寻找，很难寻找，得到一个那是非常好的，对不对？非常难得，你会非常的珍惜。那么你会发现这样真的认识的朋友真的不多，所以认真认识一个人真的不容易。那么认识主耶稣就更难，因为他是神，也是一个完全的人。那么他彰显了神的荣耀在地上，也让我们在地上看见了神。所以要认识他真的是真的不容易，认识他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难。因此你看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彼得真的就有这样的经历，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们可以回到前面的经文去看，在这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首先这个收丁税的人来问彼得，他来见彼得，他没有来见耶稣，很有趣啊。他来见彼得，他说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彼得说纳，就回去了。那这个纳本身回答得很干脆啊，所以他对主耶稣的认识到底是怎么样呢？我想我们后面会分析啊。其实这个纳本身就表明他对主耶稣并不完全认识。那么在这之前呢，在这之前彼得是表明得很清楚，在16章里面表达很清楚，主耶稣问他我是谁的时候，他回答得非常干脆，他说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但是到现在他的认识又模糊了，所以其实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认识一个人真的是不容易，你可以表面上认识他，但实际上不是能够深刻的认识他的心思意念。那这里有几个字我想我需要解释一下。第一个就是丁税，丁税。那么想到收丁税的话，我觉得又提醒我们现在在工作的弟兄姊妹们，美国的报税季节也要到了，对吧？我们这个税是永远不能够怎么样改变的，就是说他们说美国有几件事情不能改变的，一个是交税，再一个是死亡。 确实是如此啊，这个交税是一直不能够避免。那么其实在当时犹太人这个税种是非常之多的，在圣经里面我们至少可以看见三个不同的税，一个就是现在我们看见的这个丁税，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关税，像马太就是在税关上收税的，对吧？还有就是罗马帝国所说的这个国税。那么这三部分税呢，这个罗马帝国时代他们都需要交的。那我想在这个马太福音22:17就提到说，他说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那这个就讲的是罗马帝国的税。那我们这里讲的这个丁税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翻译成丁税实际上可以说是殿税，是给圣殿交的税。那这是犹太男子每年都要交缴的税项，是男的都要交的税项，那是做圣殿的维护费用，然后呢还有呢做这个赎生命的这个纪念神将以色列人从这个死亡中拯救出来，用来赎生命。那这个出处是出埃及记30:12-16里面。那么在16里面提到，就是说当这个会幕建立以后，摩西就遵照神的吩咐设立了这样一个律法。那么在20岁以上的男人必须每年要缴交半舍克勒的银子，作为这个赎罪银，作为会幕的使用，可以在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做纪念赎生命，纪念神将以色列人赎出来。所以这个税呢是在全国人口普查的时候要交的。那么以后呢慢慢就改成了这个固定的时间，每年一次，基本上大部分时候是在3月的时候有人上台去上家里面来收税。那么3月以后呢，在逾越节之前，那么你可以自己到圣殿去交税。大家记得在主耶稣到圣殿去的时候曾经推倒那些卖银钱人的桌子，对吧？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圣殿税不是随便拿什么钱都可以交的，是用一种特别的银钱，犹太拉比认可的这个银钱去交税。这就是因为当时候的银钱其实是不同的地方铸造的，那么铸造的时候呢怎么样，还有这个假币，有些那个含不是完全的假币了，就是那个含银量不足，就比如说它这个本来是一块银币，那么这个呢也许有一半是铜啊，有一半是别的东西不存，那么他们就有这种特别的银币，这个银币他们比较信任的。那这个是希腊的一个主要钱币，希腊的钱币，这么希腊钱币叫特拉玛，这个希腊的钱币是他们认可的一个钱币，所以他们每年要交两个这个钱币。所以在圣殿里面就有这个换银钱的，你必须要用你自己带来的各种各样的钱去换成这种标准的银钱来付这个税。所以他有换银钱的人。那么以色列人呢，这样演变到当时候主耶稣的时代，那就成了要付这个两块银币，两块这个希腊的这个最小的那个银币，那么这相当于当时候两天的工钱。那大家可以估算一下，那相当于现在多少钱了，对吧？就相当于你两天的工钱要来付圣殿税。那么主耶稣后面讲的这个一块钱实际上是犹太，是那个当时希腊人的大银币，那么这个大银币相当于4个，所以正好相当于两个人的这个税钱，对吧？两个人的税钱。所以这个就是说告诉我们说，这个丁税是不同于别的税种的。这个税种是给谁呢？是献给神的，是纪念神将以色列人从罪恶中，从这个死亡中拯救出来，带领他们出埃及，在逾越节的时候保护他们免受天使的击杀，然后让他们纪念自己的这个受神的拯救。所以这是丁税的这个来源。那么这个经文里面，其实这个经文里面其实本身是比较简单的，对吧？我们可以看到，首先是这个在这个该撒利亚这个他们回到加百农以后呢，有一个收丁税的人来收丁税。那其实这个时候已经过了收丁税的时间了，刚才我们讲只有3月的时候有个固定的时间他们是轮流来收丁税，但是因为主耶稣一直在外面，彼得也跟着他一直在外面，所以我想也许是收丁税的人没有机会来收税，对不对？他也许哎，听说你来了，那怎么样，就来收税来了，税官就跟着，所以他的也许一直盯着的也都不一定。但是你看他的问话很有意思，他说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好像是说有种责问的口气，对不对？你怎么搞的，这么重要的事情都忘了，纳税都忘了。如果在美国的话，如果过了4月15你再不付税，或者你不给 IRS 送一个 notice 说哎，我要延迟报税的话，那你会有麻烦，对吧？这个就是那个情况，就是他现在找麻烦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收税的人他的有什么观念，他的观念就是说哎， 任何人超过20岁的，按照摩西的律法，你都应该纳丁税，对吧？都应该纳丁税。那彼得回答很干脆，纳。为什么回答纳？就相当于如果是 IRS 上门问你说，某某人你怎么没付税啊？你说你会怎么回答？你说你等会儿让我想一想。他不会的，你会马上说，哎，我应该纳，这是他当尽的义务，所以他很自然地回答纳。但是他这个是没有经过头脑的这个回答，对吧？马上就回答。所以按照人的想法就觉得，哎，我们是犹太人，那么我们已经超过20岁了，很明显，所以我们每个人应该会纳税。那么同时这个是个律法的要求，我想彼得在这一点上还是清楚的，他知道自己应该守律法，同时他怎么样认为主耶稣应不应该守律法，因为主耶稣是什么，是一个完全人，是个义人，他也应该守律法，所以这是他的想法，我个人觉得他这是他的想法，所以他也觉得，哎，这个很自然就那么回答出去了。但是回答完了以后发现麻烦来了，彼得很穷，没钱，没钱交税，你看，所以他怎么样，他就进了屋子去了，就是找师傅去了，对吧？他怎么办呢？这玩意儿答应了要交税，但是没税，你也不能把他打发走了，怎么办？他别人守在门口交税啊，对不对？相当于催债的人在你门口，你总要有个打发他走啊，但是你又答应要交，怎么办呢？所以他有麻烦，所以他就去找耶稣。那么耶稣就告诉他，启示他，让他知道这个税，丁税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要需不需要纳丁税。然后呢，最后主耶稣借着一个神迹帮他纳了丁税。所以在25章26节25节之间，他就告诉主耶稣，就提醒这个彼得谁需要付税，那么告诉他是这个彼得很清楚，那只有外人需要付税，儿子是不需要付税的。然后呢，我们知道耶稣然后就用比喻向他这个解释谁需不需要付定税。我想在这里的话，彼得就应该清楚了到底谁需要付定税。但是出人意外的是，在这之后主付了税没有？主又付了，而且怎么样，还帮彼得也付了。这个你觉得是不是，哇，这个你好像自己出尔反尔，刚刚才说了不用付，现在又付了，这到底怎么回事？我觉得这里面就是主真的借着这样一段简短的经文向我们启示一个非常深刻的属灵的真理。那么我们下面就来看这段经文向我们启示的什么样的真理。好，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我们如果真的有麻烦的话，我们可以找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真的，我们很多时候忘记了，我们有一位造天地万物的主，有一位全能的主，他是有如此的能力，没有难题可以难到他。所以彼得虽然他没有答应了要交钱，但是他没有钱，他首先想到了怎么样，他还知道主在他旁边，在他家里，所以他去找耶稣。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要知难而退，知难而退。当这个税吏问彼得的时候，他说你们的先生纳不纳丁税，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彼得的回答是怎么样，没有经过头脑，就是一种下意识的回答，回答完了以后才意识到我没有钱，没有钱。所以彼得的认识，在对主耶稣的认识上面，在这个时候的认识是什么，他又回到他以前对主的认识，耶稣是一个怎么样，好像比他厉害的人，比他做事怎么样比较聪明的人，或者是说只是一个人而已，回到了人的层面上的认识主耶稣，对吧？因为只有人需要纳丁税，所以他就很清楚干脆的回答了，就是主耶稣也需要纳丁税。那当然收丁税的人也很清楚，就是主耶稣应该纳丁税。所以在这个时候，其实他们完完全全的只把主耶稣看作一个普通的犹太人。那这个如果我们回到前面去看马太福音16章15节16节，那么主耶稣就问彼得，他们说，他说你们说我是谁？那么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回答好不好？主耶稣就称赞他，这个太对了，回答得太正确。那么好像没有过多久，这个他对主耶稣认识怎么样又模糊了，又回到这个人的层面上来了，对吧？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但是他有一点我觉得他是好像比较聪明一点，因为他已经经历了那么多神迹，知道主耶稣解决了那么多问题，行了那么多神迹，帮助了那么多人，他其实这里面有一个潜意识的想法，就主耶稣在这个时候也许可以给我帮忙，因为我已经没路可走了，走投无路，答应了别人给交税，但是我又没有钱。所以在这个时候彼得实在是就认为，哎，主耶稣也许有办法。其实彼得有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啊？ 其实是可以的啊。你可以跟他说怎么样，哎，我先筹钱去，我明天再给你。为什么？因为现在还没到4月15号了，你别着急啊。对不对？因为到这个渔业节的时候才是这个截止日期，你现在来说当然是可以了，我有就付给你，咱没有的话呢，拖一拖也是合理合法的，对不对？所以彼得其实还是有选择的，他当然可以说，哦，那然后呢，对不起，我现在没钱，让我去怎么样，去借钱或者去赚点钱回来再给你交也行，对吧？或者说，哎，到那时候我到圣殿去交也行。其实彼得是有路可循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彼得因为他的经历，他经历了神那么多神迹，经历了神的同在，他在潜意识中他是有这个认识，知道也许主可以帮忙。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彼得可以去见耶稣，我想他去见耶稣当然就问了，会问耶稣想办法，对吧？很自然的。那么我们呢，实在是同样的，我们是同样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学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第一个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实在是不应该有问题的话，如果我们不清楚，如果我们不能负担的话，我们不需要随便去回答，我们需要寻求神的心意，不要自作主张，对吧？不要自作主张，要不然就把自作主张把自己陷在一种进退无路的这个境地之中。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像彼得这样，我想我们很像彼得，对吧？很多时候虽然说我们知道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不去寻求神的心意。但要知道我们有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能帮助你，所以首先要寻求神的心意。好，第二点，我们可以看见这个耶稣是清楚知道彼得，也知道你的心意。所以他进来以后，他里面先生纳不纳丁税，彼得说纳，他进了屋子进去了，对不对？进去以后呢，然后这个主耶稣的回答，在后面一段经文的主耶稣的回答，彼得没有问，主耶稣就回答他了，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其实我们没有看见经文告诉我们说这个主耶稣是否听见了彼得的对话，因为我们不知道，对吧？没有不知道，也许听见了，但是其实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主耶稣他是天地万物的主宰，他知道人的心意。所以彼得虽然没有说，他也知道，他也知道，他知道彼得进来的心思意念是如何的，心思意念是如何的。所以我觉得听到不听到其实真的不重要，因为他是神，他能够清楚明白主耶稣的声音心意。所以主耶稣在这个时候，他就后面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说，他可以用他的用比喻来教导彼得，用属世的道理来明白属灵的真理，明白属灵的真理。所以在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看见，让我们启示看见一个真理，就是说其实主耶稣你不说他也知道你的心意，但是你能够向他祈求的话，他会更祝福你。所以彼得回去找耶稣，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需要这样。但是也更要清楚，我们其实真的不需要说，只要寻求他的神意，他就会将他的好的意念降到我们身上，让我们明白所要做的事情。那另外一个看到，就是主耶稣是随时的帮助，主耶稣是随时的帮助。在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是主耶稣是先向他说，对吧？不需要我们任何的回答，所以主耶稣随时都可以帮助他，而且怎么样，主耶稣可以主动帮助他。我觉得为什么会主动帮助他，这个时候你看他与主同在，对吧？主耶稣与他同在。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话，我们真的是要寻求神的同在。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有难处，主随时都会帮助我们，而且怎么样，会主动帮助我们，不需要我们问，不需要我们提意见，但是我们要怎么样，真的认识他，真的跟他亲近，知道他的心思意念，知道主要做我们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跟他亲密无间，所以我们不需要说，他就能明白我们的心意，对吧？就像有时候就是说我们讲我们的小孩子一样的。我记得我女儿就是很有趣，小女儿现在很有趣，她其实现在12岁了啊。她有时候经常做很多事情，她还没有做我就给她做好了，然后她就说，她说你是我肚里的虫子，她说为什么？因为我每天都跟他在一起，所以他想的心思，你想什么事情，一点小花招我都很清楚。所以我一看他有什么事情，他在做一个什么小动作，我马上就明白了他要做什么别的事情。你知道他是非常非常那个比较就是比较隐晦的一个人，他不是那么直接了当的提意见的，他会很聪明的用这种方法来提醒你，知道吗？他每次如果是没有课的话，他就会提醒我，他说爸爸，明天我们没课了。他没课的意思怎么回事呢？因为我的工作相对来讲我是做网络方面的，所以我可以在家上班。他的意思是说，你是不是可以在家陪我？ 其实他也不需要我陪了，因为他已经那么大了，他可以自己做他自己的事情，他就需要我看着他。但是其实背后有个更重要的目的，不知道你们怎么猜得到这小孩子的目的啊？他要带我，要我中午带他出去吃垃圾去。他早就想好了，中午要去吃什么垃圾，垃圾食物了，就是美国的那种垃圾食物。因为我们跟他说了这个，所以他心里很清楚，他每次就知道，因为我们反复在家里强调这些食物对人体不好，要少吃，所以他心里面已经有很深的这个意念，知道这个东西好像提出来不太好，对不对？你说，哎，爸爸要吃垃圾去，这个好像提法不太好，但他这个找了个机会。他说我在家，他就怎么样？到一到中午吃饭的时间，他就会提了。他说：“爸爸，好像冰箱里面也没有太多东西了。”我就打开说：“我说有很多东西啊。”他这些东西做起来很麻烦哎。他会找各种各样的借口，然后就说：“我记得我的意思，我当然知道他意思，我想逼他说出来，但是他不说。最后他最后他看到我不说，他就说：‘他说这样好不好？’他这样呢，他说：‘你把那个账单留给我，等我长大以后来，我把它存起来。等你长大以后了，我再还给你。”所以每次我现在出去吃饭，他都会把那个账单留下来，很有趣。有时候我问他，我说：“你真的留下来了吗？”他说：“你看我这有个盒子，全在里面。”其实他姐姐就他回来，他就跟他姐姐说：“他说姐姐，他说我把账单都留下来了。”姐姐就笑他，他说：“留了干什么呢？”他说：“我留下来以后，到时候可以还给爸爸。”他说：“等爸爸老了，我可以带他去吃饭去。”他说。很天真很可爱啊，但是你看这个小孩子的心思意念，其实做父母的可以清楚，但是主耶稣他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真的，你看我们应该是将所有的事情都带到主的面前来寻求他的心意，让他知道。虽然我们不让他知道，他也知道，就像我的孩子一样的，他没有说我也知道，但是我真的希望他说出来，有这种交流，对吧？他有时候就跟我说，他说：“爸爸，你怎么搞得那么复杂呢？本来很简单的事情。”我就喜欢跟你说话，对吧？就跟他交流的过程中，我就觉得很有趣。为什么呢？就是他说你就带我去吃饭就好了，但是我说哎，这个交流的过程中就很有趣。所以我们的天父其实真的也是这样，期待着我们跟他交流，期待着我们将我们自己的心里所想的与他沟通，让他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这样的话呢，他也知道我们是敬畏他的人，知道我们是愿意来寻求他的心意。好，下面一个第二点，那就是聆听主的教导而明白真理，那然后呢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这个是马太福音第17章25到26节。所以第一点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就是说耶稣是弥赛亚。我觉得这个宣告对彼得来讲并不陌生，因为彼得在前面我们提到15章15、16节的时候已经怎么样承认了耶稣是弥赛亚，但是他真的是不是真的认识耶稣是弥赛亚？不完全，因为主耶稣告诉他，这个说话是谁？是从谁来的？从天上来的，不是从他心里出来的。所以实际上这个时候，彼得心里面并不一定真的接受耶稣是弥赛亚。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的，我觉得我们是很多人，我们信主，我们是不是真的把耶稣作为弥赛亚？也许在有些时候是，有些时候不一定是。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也许真的不一定认为耶稣是弥赛亚。就像彼得一样的，彼得在这个时候其实心里并不是完全的清晰，所以主耶稣借着一个比喻来告诉他他是弥赛亚。因为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丁税是向谁收的？是向这个所有的被神拯救的人，对不对？犹太人收的。这些人怎么样？是犹太人，是20岁，然后呢被神拯救的人收的，被神拯救的人收的。那么主耶稣在这里需不需要？如果你真的认识主耶稣，你认为主耶稣需要掉禁税吗？不需要，他自己就是神，他是圣殿的主，对不对？主耶稣是圣殿的主，他是神，而且怎么样？他没有犯罪，他需不需要别人在赎买他？不需要。所以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他都不需要交禁税。当你认识他的时候，你知道他不需要交禁税。所以在这里，你看到主耶稣用个比喻告诉他。他说：“西门，你的意见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是向自己的儿子呢？是向外人呢？”我觉得主耶稣这句话问得很好，对吧？他如果只问前面一部分，那彼得可能就糊涂了。他说：“西门彼得，你的意见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丁税关税呢？”你们听到这句话，你们会怎么回答？你们可以思考一下，你们会怎么回答？就像我刚才我女儿一样的，我问她，她会怎么回答？ 他会很拐弯抹角的回答他自己的想法，对不对？但是主耶稣很清楚彼得的心思意念，因为他知道彼得并不完全清楚，所以要用这个比喻来清楚的启示他自己，说是像自己的儿子呢，是像外人呢？那这个答案就很清楚了，对不对？向谁收税？向外人收税啊，自己向自己收税算怎么回事，对不对？那也许你的太太会向你收税啊，会不会收了税怎么办？我有时候跟我太太说，我说太太，我说我挣的钱全给你了，他说我把整个人都给了你了，他说对不对？他说我都没有钱了，我把人都给你了，他说就是这么意思，对不对？你看是不是都是向外人收税？所以彼得这点很清楚，向外人收税。那么耶稣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税了，儿子就可以免税了。所以这里面启示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告诉我们说很清楚，告诉彼得，耶稣就是弥赛亚，耶稣就是那位造天地万物的主，耶稣是圣殿的主，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税既然是付给神的，耶稣是不需要交的，因为自己把左口袋的钱放在右口袋里面其实没有太大意义，对吧？所以他的父神也不会要求他交税，对吧？所以这个道理很简单，而且耶稣没有罪，他也不需要去为这个赎罪而交这个银钱。所以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宣告。在这里主耶稣反复提醒彼得他是谁，让彼得真的能够认识他。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们每个人的提醒，我们真的从耶稣所做的事情，耶稣所做的话，我们要真正的认识主耶稣到底是谁，耶稣到底是谁。所以这样的话，那我觉得对我们来讲的话真是很重要，非常重要。那主耶稣在这里让彼得的看见的，其实也是对我们每个人的提醒。我们是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也同样不用交定税。所以同样的，彼得是谁？彼得是主的门徒，他如果真的相信跟随主耶稣，他需不需要交定税？他也不需要交定税。你看这个带来一个好处，所以我们就全免了，我们都不用交了。如果这样的话，我们4月5号如果我们都成了这个美国的儿子，我们都不用交税了，这多好，可以省多少钱，对不对？其实真的是这样，我们同样的，因为是神的儿女，那么神将这个免罪的这个益处恩典免费的赐给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需要为此付上任何的代价，不需要像犹太人一样的每年去付丁税来纪念自己的罪过，来纪念自己的罪过。所以其实税是永远交不完的，对吧？你说你今年交了，你说我今年交了税，明年就不交了，可不可以啊？当然是不行的，对吧？那你明年还得交，除非是你今年交太多了，明年可以补一点回来，那倒是有可能。但是呢，你不可能免掉，所以丁税每年都要付，无休无止。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个对当时不认识神的人来讲很重要，是为了纪念被赎。更重要的一个背后的原因是纪念罪，纪念罪。就像希伯来书10章3到4节里面提到，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对吧？所以这个更重要，这个意义让以色列人每年在这个时候能够纪念到神将他们拯救出来，能够纪念到他们是有罪的人，他们需要神的赎买，他们需要神的救恩。但是我们是神的儿女，神已经免了我们一切的债，我们有神儿女的身份，我们有神儿女的身份。我们是不是真的是清楚这一点？我们做儿女的，我们是不需要交这个税的，不需要交这个税，因为我们怎么样，有人替我们付了这个罪债，有人替我们承担了这个罪的代价。主耶稣就是那样一位救主，他替我们承担了一切罪过，他替我们付上了一切的代价。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或者对于那些还没有接受主耶稣的朋友来讲，你成为神的儿女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他可以带你进入这个永恒，带你永远免除这个罪的债务。好，第三点，我们看见这个真理能使我们得自由。所以彼得在不明白这个真理之前，他很清楚地回答说我要交税，对不对？交税的人来找他，马上清楚地说交。但是现在彼得就麻烦了，主耶稣说不用交，他怎么回答去？会回答别人？所以很有趣啊。那么这个最后后面我们会解释，但这里第一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真理其实已经让我们能够得到自由了，所以我们可以得到免税的自由。那么这样亲近主才能够明白这个真理，对吧？彼得在回来的时候找主才能够明白这个真理。 那实在是当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对这个债务的看法就完全改变了，对罪债的看法就完全改变了。那对我们来讲，其实你没有思考过你还有没有这样的债务，有没有这样的罪债没有还掉的，是不是有这样的负担，同时每天在提醒你，让你内心心灵不平安。因为这些事情，也许你在某种时候说过一些不造就人的话，也许你对的朋友做过一个做了一些对不起良心的事，或者也许你在对于别人就是说没有守约，或者夫妻间曾经有个不和，有个矛盾，有个内心的疙瘩，或者对你的儿女曾经怎么样不尊重，对不对，无端的发泄怒火等等等等，这一切你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如果有的话，真是求神怜悯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将这样的罪债带到我们的主面前，因为他可以免除你的债务。将这些交托给主，承认自己的罪债，交托给主，明白这个真理，就是说当你交托给主的时候，这个罪债就不再是你的了，主已经替你承担了，你就免除了这个债务，你就可以得到完全的自由，你就可以得到完全的自由，你的心灵里面就没有这个罪债的负担。所以我们经常说无债一身轻，对吧？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是怎么样，非常喜乐的，对吧？所以我们的喜乐不是因为我们能干，不是因为我们怎么样有用不完的钱，而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没有罪债，我们没有债务，因为神已经赐予我们承担了一切，我们是自由的人，我们是完全自由的人，对吧？我们有一位造天地万物的主为我们承担一切，这个给我们内心最大的平安，这个给我们内心最大的安宁。所以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忘记，我们这样一位主，他可以免除我们一切的债务，让我们得到完全的自由。所以成为神的儿女才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希望我们就是说真是明白这个真理，当我们真的认识耶稣，真的承认他做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就再也不要为此而交定税了，对不对？要不然的话，我们这个罪债就相当于提醒我们还要交税一样的。所以希望我们真是这样，我们清楚我们不需要再交定税。所以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常常来到主的面前，才能知道并明白神的恩典，知道神儿女的权利，知道神儿女的责任，也知道神所赐给我们的丰盛。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得到完全的自由。好，下面一点就是说刚才我们讲到这个主耶稣已经告诉彼得，彼得也回答了，我们也清楚了，我们不用付税，那是不是就完了呢？好像故事应该在那里就结束了，对吧？因为已经不用付了嘛，道理已经清楚了。但是主耶稣下面就说，但恐怕触犯他们，他说就是说你且往海边去，先把这个去钓鱼去，对不对？那钓起来鱼来，然后呢开了他的口，就得一块钱可以拿去给他们做税银。所以主耶稣最后他把银子给交了，你这个不是出尔反尔，对不对？觉得好像哇，这是怎么回事。那这里面其实你看啊，主耶稣真是很特别，跟常人不一样。我们在读主耶稣所做的事情呢，我们经常就有很惊喜的发现，他好像不按常理出牌，对吧？就像一个高手一样的。这个前不久下围棋，对不对？下围机器人下围棋 AlphaGo 下围棋。那么以前他们都说，哦，这个机器人下围棋是按照人的棋谱来下，后面比赛最后现在新的比赛，他们后面发现这些高手发现这个机器人下棋不按棋理出棋。他说我们以前认为的那个高的正确的下棋的方法，他都完全把我们给废了。最后他复盘以后，他一看那个棋谱，那高手们一看，他说完了，最后发现我们都不会下棋，是不对？所以就认为这个机器人好像都高出一筹。那么主耶稣彼此不只是高出一筹，高出不知道多少倍，真的是这样。所以主耶稣常常是不按常理出牌，但是他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事例来教导他的门徒一个很深刻的真理，同样也让我们认识更深刻的真理。好，首先我们来看主耶稣是干什么的，是个木匠。那么彼得是干什么的？捕鱼的，对吧？那你想主耶稣如果是要教彼得一个功课，应该干什么？教彼得去做木匠，去刨东西，或者做一个柜子，那彼得就没话说了，对吧？我想真的是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完全可以这样做，对不对？那同样你想，如果主耶稣真要交税，他可以怎么做？直接变队，或者叫天使给他送来，对不对？或者还有谁啊，还有犹大在那里呢，犹大是背钱囊的人，对不对？犹大交税去， 对不对？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公司的老板说的，一要交税的话就怎么样，叫别人去干去，对不对？又手下有人做事，所以这个犹大教犹大教税就可以，所以他有很多很多方法。但是他为什么要叫彼得去钓鱼？我觉得这是有非常深刻的含义，非常深刻的含义。你看一个木匠来教这个渔夫钓鱼，这实在就是让彼得很惊奇，对吧？很惊奇。首先，所以主这里要训练门徒，要训练彼得有一个顺服的心，所以他有他特别的含义。你想，如果是这样一个人，比如说我们这里都是高手啊，这个很好的学生，我知道这个学校在各方面学业上面都是学业是非常好的，非常出名的，很多专业都非常非常的著名，在美国排名都非常靠前。那么来这里读书的学生都非常聪明，非常优秀。那你想，但是你们要注意，你们每个人的专业都不一样。如果跟你一个专业不一样的一个同学，一个同学来跟你说，哎，教你专业的事情，他跟你的专业风马牛不相及，你会有什么反应？你如果你尊重他的话，你就是一笑而之，对吧？这什么玩意儿，真是开玩笑还来教导我。那么呢，比较那个也许就会臭骂他一通，你这讲的什么东西，这都错了，对不对？但是彼得没有这么做。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要教导彼得要顺服。虽然主耶稣也许不懂钓鱼，但是主耶稣是神，他是天地万物的主宰，他知道一切。而且在这里的话，主耶稣并没有叫他去随便去捕鱼，他是要去钓鱼。你知道彼得是怎么抓鱼的？往下抓鱼的，对不对？这个钓鱼难不难？钓鱼其实不容易啊，但是呢，我觉得在这里钓鱼很容易啊。去年我们来的时候，那个文港弟兄带着向远弟兄去钓鱼去，他们说钓鱼钓了回来，我们中午吃鱼。我就在想，这么冷的天气钓鱼去，哪有鱼钓？我当时想，能够吃鱼骨头就不错了。谁知他们钓了几十条鱼回来，把我吓一跳啊！但是其实，在加利利海钓鱼是非常非常难的。你看他们打鱼、捕鱼，通夜都没有鱼，对不对？经常是，所以这个是完全靠你的运气能够捕得着。那么钓鱼这种概率就更低了。而且作为一个渔夫去钓鱼，他们真可笑，对不对？所以你这玩意儿，你天天捕鱼，突然换一种工具，好像这种工具你从来很少用的，也很奇怪，对吧？但这里正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否愿意在我们自认为是行家的事情上寻求神的心意，对不对？彼得自认为他捕鱼是行家，但是神的心意是让他去钓鱼去。你真的愿意寻求神的心意吗？我们很多时候认为我们自己懂很多事情，知道怎么样做，但是我们是否在这种事情上，我们也愿意去寻求神的心意，愿意谦卑下来？因为我们知道他是万物的主宰。甚至对于我们在做这个很多学业上面、研究上面，我们似乎也在寻求神的心意，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帮助我们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因为主耶稣他是全能的主，他掌握万有，他真的可以帮助你。相信主可以帮助你，也就相信这个主可以帮助彼得一样的，一个木匠可以帮助一个渔夫钓鱼。好，另外一个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教导彼得要学习顺服。我觉得这是主耶稣用了这个很好的机会，因为彼得与他同在。所以我们刚才提到灵修，灵修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真的你能够享受与主的同在，聆听主的声音，明白他的教导，跟他沟通在一起，这样你能够享受他，能够清楚地明白他的心意，对不对？要不然的话，我们真的老是在不停地做了以后，我们的越做这个心灵越枯干，但是知道神的心意以后，我们做事就不一样。所以这里主在教导彼得要学习顺服。我们刚才讲主耶稣没有直接变出银钱出来，叫彼得去钓鱼，那么实际上是让他顺服，而且让他怎么样，是钓鱼不是下网，这个就更让他顺服了。你想，你说叫我去做一件事情还好，叫我把这个事情指导到如此的细节，这个对一般人来讲，一个专业人士来讲，容不容易接受啊？不容易接受的，真的。如果是一个向远是学哲学的，如果我在写软件编程序，他来告诉我说，你这个东西应该这一行应该这么写，那我会觉得很可笑，对不对？那我绝对不会听的，对吧？我说你这开什么玩笑，这个意思说明就是死循环，就死掉了，这个也永远出不来了，把我的系统 crash 掉了，对不对？他知道了这么细节，其实这个需要有一个顺服的心才能够接受，对吧？所以主耶稣在训练彼得一个顺服的心，他不但是说去抓鱼去，还告诉他要去钓鱼去，如此的细节，而且怎么样，还要把这个鱼嘴巴打开，里面还有钱，搞得这么细节，这个你没有一个顺服的心，你敢去吗？我觉得有点风险啊，要去了捞一条鱼没有银子怎么办？这玩意儿 如果是说我的老板叫我去这么做的话，我会说，也许我出丑没事，这出老板的丑啊，对不对？所以你有没有这个想法？会有这个想法的人，所以这个需要有信心去接受，需要有一个顺服的心去接受主耶稣对他的启示和教导。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教导他，而且这需要彼得有信心去接受、去接纳。当然，这个经文里面没有提到是不是去做了，但是我们相信他是去做了，对吧？如果没做的话，写在这里，后面的人会有反应的，对吧？这什么事儿没做成呢？所以我们相信，其实真的是发生了，就彼得真的是如此做了，而得到这个银钱，对吧？所以彼得，我想在钓鱼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站在海边钓鱼，一帮人看着他，这个渔夫在这里钓鱼，不是打鱼去，对不对？你说他有什么想法？但是这里让彼得真是有一个顺服的心去接受主耶稣对他的教导，让他再一次谦卑。但主耶稣同样在这里让我们教导我们学习顺服的功课。为什么？主耶稣他自己就顺服了，顺服了律法对他的要求，对吧？他可以不交税银，但是他顺服了。他为了避免跟犹太人冲突，为了别人的益处，他可以做律法上不要求他做的事情，为了别人的益处，对吧？所以因为这些人不明白，所以主耶稣为了避免冲突，他再次隐藏自己，再一次降卑，不坚持他的权利，不坚持他的权利。所以他付丁税，他为彼得做了一个榜样，同样也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为了一个榜样。所以我们是不是真的也愿意这样顺服，为了别人的益处而顺服，而不是只是想到自己的益处？所以这里的话，我觉得让我们看见的话呢，我们实在是也应该像彼得一样的怎么样，要顺服自己，我们也愿意为别人的益处放弃一切我们自己本来应该有的所谓的权利。我觉得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真的这个教会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教会，对吧？我们不是因为为了做所谓对的事情而做事，我们是为了别人的益处来做那些事情，为了别人的益处，为了神的国度来做这些事情，放弃我们自己应该享受的一些权利。所以在这里彼得回答的纳税和主耶稣回主耶稣纳税，其实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彼得回答纳税是彼得不清楚不明白，他只是按照律法的要求认为他应该纳税，但是主耶稣回答的纳税是他清楚明白律法对他的要求，而且他清楚明白自己的权利，但是为了别人的益处他能够顺服，能够放弃自己，能够降卑自己，能够谦卑自己。主耶稣是这样一个谦卑的人，他可以为别人放弃一切，他为我们的罪，为我们的所犯的过犯，甚至可以怎么样钉死在十字架上。他需不需要上十字架？他完全不需要上十字架，他完全不需要流血，他完全不需要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一个婴孩，成为一个身在马槽中的婴孩来到这个世界上。但是他因为顺服父神的旨意，为了我们每个人的益处，因为我们不明白，我们不懂神的心意，他为了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的心意，让我们能够得到神的祝福，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顺服，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神的爱在这里显明清楚。所以我们真的也是要像主耶稣一样的顺服。第三点，彼得在这里操练他的信心，让他的生命成长。我想彼得一定要相信主耶稣口里所说的话，他才能够看见这个神迹，对吧？要不然他就看不见这个神迹了。那么主耶稣用这个特别的方法来得到税银，同样也让彼得能够在这里操练他的信心，看见遵照神的行话语去行，就能够看见神迹。你想这个嘴巴里面含一个银钱容不容易啊？其实真的不容易，一个鱼，而且是第一条鱼钓起来的。你说我钓一百条鱼起来，哎，这条鱼不行，再钓一条，反复钓，总能碰到一条，那可以。那主耶稣第一条鱼钓上就有，而且这个银钱是蛮大的银钱。这个鱼怎么会含个银钱呢？你想想，这个含个银钱也不容易的，鱼怎么样？还要吃鱼钩哎，那到底吃谁呀、啊？对吧？嘴巴里面含个银钱，还要把鱼钩给卡住。我想你们钓过鱼的人就知道了，这个嘴巴被撑大，被银钱撑大了，你们还要把个鱼钩勾上去，容不容易啊？其实是，这个明显的就是个神迹嘛，对吧？你说叫彼得去捕鱼，捕了鱼以后又网鱼上来，咱们找一个银钱出来，这个有可能啊。但是钓上来的鱼嘴巴里面含个钱，还能够被你钓上来，那是很难的事情。你们回去可以试一试，含个钱再去吃饭，不容易啊。所以这里明显是一个神迹，就是说主耶稣通过这个事例让彼得看见神迹，操练他的信心，相信主耶稣是神， 用神迹表明主耶稣的身份，再一次让他知道主耶稣就是弥赛亚，主耶稣就是弥赛亚。而且在这里我们也看见主耶稣他的顺服，让我们看见他得到了完全的自由。这个自由是超越我们想象的自由。你想，他可以不付税银。如果对于我来讲，我就会想，我就是不付，我不该付的，我干嘛要付？这个自不自由？这个其实是不自由。为什么？你受了这个不付税的限制。主耶稣怎么样？完全自由。所以如果在这里不付税银，又受到了另一种的限制。但主耶稣，你看他的自由是超越的自由。所以这里不付税银，同样成了另外一个律法，对不对？成了另外一个律法。所以主耶稣在这个新约圣经里面，在这个福音书里，让我们看见很多时候他都不受这个律法的限制。他说他来是要成全律法，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他的经义，正是这样。主耶稣是完全自由的。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其实也应该是完全自由的。我们不受这个律法的约束，但是我们要成全律法。因为律法中最大的是什么？爱，爱神，爱人。主耶稣做到了，为了爱人的缘故，为了不与人冲突，他可以放弃这样的权利，他可以怎么样做到这样，可以交税银，这是他完全的自由。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有这样的完全自由。所以感谢神将这样的宝贵的经文赐给我们，将这样的宝贵的经文赐给我们，也感谢神真是能够用他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来更的成熟。所以我们其实是完全有自由的，虽然有律法，但是律法并没有限制我们的自由。所以但是呢，要记住我们是有主的同在，要亲近主，时刻与主同在。真的是像主耶稣在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要关上门，进入你的内室，向神祈求，常常这样做，神就让他心意启示过我们。所以有难处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找耶稣去解决问题，然后呢，我们能够在内室中听见主的声音，明白他的教导，而得到真正的自由。甚至在这个时候，我们会见到神迹，而怎么样知更清楚主耶稣的身份，也更清楚我们作为神儿女的身份，让我们的生命改变，成为神的儿女，能够更加像他，蒙神的祝福，也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好，求神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一同祷告。天父上帝，实在是感谢你，主啊，你这样如此的话语带给我们每一个人，要教导我们，主啊，你就是弥赛亚，也让我们每个人能够时常的亲近你，能够真的认识你，让你进入我们的内心，时刻与我们同在，启示我们每一个人，将你的心意显明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让我们愿意来跟随你，让我们愿意来顺服你，也让我们完完全全的得到自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你的儿女，是你的孩子，你必将各样的神迹奇事显示在我们中间，你必将各样的大事行在我们中间，让我们蒙你的祝福，也让我们成为多人的祝福。求主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门。